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先用一点时间教导我们的孩子啊，王新宇开啊 ，Macarus Foliana Abenazer Roshashana Imagade 啊，那 Sherina 慢慢长大了，伟杰、佳佳啊，太大的我们就你们就不把你们生的孩子啊，你们是青少，还有乐乐啊，子居子安，还有我的天能主恩啊，还有 Angel 慢慢长大啊，乐乐啊。还有幼幼幼幼啊，没慢慢的长大。OK， 你们在家里的时候，是不是爸爸妈妈有很多的规条？就是说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这个可以做，这个可以做，有没有 ？Is there a lot of rules in your family that mom that your mom dad and mom say you can do this, can do this, cannot do that, cannot do that， 对不对？有谁说家里妈爸爸妈妈说什么都可以做的？伟杰，你在家里是不是什么都可以做的？还是妈妈有每次跟你讲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有没有？有没有？你们有没有？有没有？打个比方，不可以玩火，你们可以玩火吗？可以吗？打个比方啊、你们可以偷吃东西吗？你们啊，不可以啊。打个比方，你们可以读书的时候偷懒睡觉，玩电视，玩电子游戏，看电视吗？可以吗？不可以哦。OK， 妈妈、爸爸为什么要这样约束你们 ？Why your dad and mom have to confine and restrain you？ 为什么要约束你们？因为他爱你们，不是因为他讨厌你们哦。OK， 爸爸妈妈告诉你们说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这个可以做，那个、可以做，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爱你们，不是因为他讨厌你们哦，对不对？虽然有时候你觉得很烦，虽然有时候你很讨厌。但是是因为爸爸妈妈爱你们，知道吗？同样的，天父上帝也是有一些的规条，啊，有一些的我们叫律法，啊 ，there's something that's called law that which God give us。上帝给这些的律法规条 ，God give us this law and rules， 不是因为他要控制我们。上帝给我们这些律法规条，是因为他爱我们。OK， 记得吗？所以律法是因为天父给我们，是因为他爱我们呢，好不好？再给你们一个例子，你们在家里的时候，你们坏蛋的时候，你们坏蛋不听爸爸妈妈的话，有时候爸爸妈妈就会罚你们，对不对？有些罚站，有些我是打屁股，有一些是可能没收玩具，有些可能是关在一个地方 naughty corner 啊。当你不听话的时候，你一直犯这些东西的时候，你的爸爸妈妈还爱你吗？爱，对，爸爸妈妈打你们的时候爱你吗？爱，你们经常犯法的时候，在家里犯法的时候，犯规的时候，爸爸妈妈还爱你们吗？爱，很好。所以同样记得，当你信耶稣的时候 ，When you believe in Jesus， 你信了耶稣的时候，你进入到父的家中 ，You enter into God's family and God become your father。同样的，你以后你长大你犯法的时候，你要记得你要回来，不管怎样天父都还是爱你的、哦、你要悔改。 You have to repent, you have to change. When you grow up, when you disobey God, always remember because of Jesus God accepts you and loves you. You are to change and repent and come back to him. 明白吗？所以我们今天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正道经文。慢慢的，他们可能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在简化它，但是有时间的话，你们朝这个的思路，你们回到家中这样教导你们的儿女，用他们能够明白的言语，慢慢的教，给他们例子，给他们例证哦。好，今天要谈的正道是律法的精神与应用啊，马太福音十二章一节至第八节，你们可以翻好圣经，律法的精神与应用，然后我们一同的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要求你赐下恩典，因为今天这个的课题是重要的，这个课题是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你为什么把律法赐下给我们啊，这个律法背后的精神用意是什么，然后我们要怎样的来应用的这个的律法，以至于我们不会很呆板刻板的，反而是曲解了 你背后赐下律法的精神。天父，你赐我们智慧，我们当中有智慧不足的，你赐他们智慧，当中有不明白的心的，求你开他们的心，让他们能够明白。主，你求你恩待我们，让我这无用的人可以真的不是靠我自己的义，乃靠耶稣基督的义，靠着你的怜悯，靠着你的信实公义向你求，让我传讲的能够清楚，能够明白。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做教导的工作，若我们有任何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或者你我们自己里面的意念，或者以前我们从其他宗教所学的一些的价值，主啊，若这些都是不符合你心意的，不符合你圣经的话语的话，求你的灵责备我们，使我们回转过来，求你赐我们信心，以至于我们能够接受，求主你赐恩典，让我们能够真的能够明白。奉主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们。好，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十二章一节到第二节。所以上个星期我已经传讲了，已经解释了什么是安息日，今天是否基督徒需要守安息日这个的问题如果你们上个星期不在，你们可以上网，你们自己下载下来。然后我也提出了什么法利赛人就犯了一个的毛病，他们就是律法主义者。结果这群的律法主义者只要律法，他们不要赐律法的主，他们不要上帝所以我们看马太福音十二章一节到，今天会看一节到第八节。好，我们从第一节开始来看。安息日那天，耶稣从麦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摘了些麦穗来吃。法利赛人看见，就对他说：你看你的门徒做了安息日不可做的事。在这里的时候，你就看到法利赛人他就控告谁呢？他们就控告耶稣的门徒，控告耶稣的门徒做了什么？就是他们违背了安息日的律法。安息日是在旧约中上帝给人的律法，而这个的律法不是要控制他们，这个的律法是要让人做工六天，第七天能够休息。不单单要休息，他要敬拜神；不单单敬拜神，他要行善。所以这些的法利赛人看到这些的耶稣的门徒在田野中的时候摘了这些麦穗的时候，他们就下了这个的定论，就是他们就正在做工。所以原则上来说，这一些的人他们摘下这些麦穗的时候算不算做工？算不算？算哦，因为这个收割的时候你才摘麦穗下来，这个算是做工的。所以律法中没有说你摘很多才算做工，摘一点点不算做工，所以你摘一点点也是算是做工的。所以耶稣回应他们的时候不是说这个不是做工，但耶稣回应他们的时候，从其他律法的考量的因素、其他的角度来回应他们。所以今天我们要仔细的来看这个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要知道，就是法利赛人他们开始就针对耶稣了。从十二章开始的时候，你就看到他们对耶稣的态度就开始是批评、攻击耶稣和耶稣的门徒。所以耶稣这些的法利赛人是非常可恶、可怕的。可怕到有时候我看了我想了都非常震惊。这一些的人他们有圣经，他们教导圣经，他们明白圣经，他们可以背圣经的，背得很滚瓜烂熟的，但是他们却不明白圣经背后的意义。结果他们更否定了，他们不要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那圣经里面所传讲的是那要来的那一位，但是他们不要。所以结果他们的心是远离上帝，虽然他们敬拜上帝，但是他的心是很远很远的。我不知道你们现在的心是不是在这里要敬拜上帝，还是你的心是很远很远的，要想你到底我等下要做什么，我不知道这样。但肯定我相信我们不应该不是法利赛人。因为法利赛人他们是不要耶稣的，我们是爱耶稣，我们是要耶稣的，因为耶稣拯救我们。所以安息日是第七天休息，安息日的时候不能做工，安息日是要敬拜神，安息日是要荣耀神来行善的。但结果这些的法利赛人就把这个安息日原本好的一个的律法变成一个沉重的枷锁。以至于打个比方，你安息日的时候你肚子饿的时候你连摘一个麦穗都不能，结果这个的好的律法变成一个人的枷锁，一个的捆锁，一个的很大的一个的重担。所以在二十八节的时候仔细看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为什么马太这样的安排这整个的事件。因为在十一章二十八节的时候，耶稣说：你们所有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们得什么安息。然后结果十二章就继续的时候，就马上的时候马太就写了耶稣回应这个安息日的这个的问题。 结果真正的安息，安息呢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能够得着的，而耶稣就是那安息日的主。所以当时候的法利赛人给了他们很多很多的重担，就是你要靠守这些的律法才得到上帝的喜悦，你要守这些的律法，你才是真正的一个的基督徒。但结果，所以耶稣说，你们凡劳苦担重担的要到他那里来。所以耶稣可以真正的把真正律法的用意解开来，使我们真正得到真正的安息哦。所以我们来继续看第二节哦。第二节的时候，法利赛人看见了，就对他说：“你看，你的门徒做了安息日不可做的事。”刚才我已经解释了，在原则上耶稣的门徒正在其实正在做工，因为摘一点点的麦穗也算是一个的做工，所以律法上没有说是多还是少。但结果我们要从不同的角度，耶稣会从律法中不同的角度来回应他们。我们看第三节，耶稣对他们说：“大卫跟他在一起的人。”啊，和本就翻译跟从他的人，在饥饿的时候所做的，你们没有念过吗？他不是进了上帝的殿，吃了他跟他在一起的人不可以吃，只有祭司才可以吃的陈设饼吗？在这里的时候，耶稣就引用了旧约的一段的一个的记载。当时候大卫呢，就是本来还没有做王的时候，他被扫罗王追杀。这个扫罗王因为知道上帝喜悦大卫，要立他做王，结果恨他。结果要追杀他的时候，这个大卫就逃跑到一个的会幕的那当儿的时候，就祭司在值班，而他就问祭司，他说当然他说谎了，他说扫罗王派我去办一个很重要的差事，他为了生存，他撒了一个的谎，结果说你有没有东西吃？祭司就说我什么东西都没有，只有陈设饼，不过这个陈设饼你跟我都知道应该是只有祭司可以吃的。那结果这个的大卫说，但是我们很肚子饿，结果祭司就把这个的陈设饼给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吃了。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看列位记24:9，这个就是陈设饼哦。当时候当然这个是构造出来的，今天没有人真正的活得看的陈设饼，但是按经文的描述，我们知道陈设饼大概就是这样的样子。所以在列位记24:9说，这饼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他们要在圣洁的地方吃，因为这是至圣的，在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中，他永远的份。所以这个陈设饼有谁可以吃呢？只有祭司可以吃。这个只有祭司可以吃陈设饼，是不是律法？是，这是律法哦。所以按律法来说，祭司如果把这个陈设饼给大卫吃的话，可以不可以？可以不可以？可以不可以违法？可以还是不可以？不可以。但是祭司这么做了，但祭司这么做的时候，他为什么上帝没有责备他？上帝没有责备这个祭司，上帝也没有责备大卫，上帝也没有责备大卫的手下哦。结果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个祭司要违背上帝的律法，把这个陈设饼给大卫和他的手下吃？为什么？因为他们肚子饿，所以祭司怜悯他们，给他们吃。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注意听哦，我不知道今天你们可以抓多少，但是慢慢的哦，有机会我就讲，上帝的律法不是死死板板的呆呆的，就是一条路线的这样的来看哦。上帝的律法有至少三个的角度，当然以后可能上帝给更多的亮光的话，神学家会发现更多的角度，但最起码的话，你看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是有三个的角度，一个是规范的角度 normative perspective， 第二个是处境的角度 situational perspective， 第三个是内在的角度，就是 existential perspective。 我慢慢的解释啊，你们就会明白这个三个角。所以遵守上帝的律法的时候，要从这三个的观点，这三个的角度来衡量啊。好，我们来看啊，祭司才可以吃陈设饼，它可以算是一个规范的一个角度，对不对？所以律法说什么？祭司才可以吃陈设饼，所以祭司才能够吃，所以它是一个规范的角度。然后处境，当时候大卫的处境是什么的处境呢？他和他的手下什么？饥饿，肚子饿。所以他的处境是什么？就是大卫肚子饿，然后他的手下也肚子饿，那所以他们饥饿。所以这是律法，当时他们要行律法的时候，当时候的处境。结果他们的内在的动机呢？大卫为什么要吃这个陈设饼呢？因为他要违背上帝， 不是，因为他为了要生存，明白吗？所以他的动机不是为了要违背上帝，他的动机是因为他要生存神啊，他要生存下来，所以他要吃这个的橙色饼。所以结果弟兄姐妹啊，我们有时候考虑律法的时候是死死板板的，你们知道吗？其实在规范的角度还有另外一个的规范呢，这个另外一个规范，这个的另一个的律法就是要怜悯人，你们看到吗？所以在取决于怜悯人跟只有祭司可以吃橙色饼的时候，你要怎么的选择？不是上帝的律法说只有祭司可以吃橙色饼，所以大卫你要饿死吧，结果你就犯了另外一条的律法，就是你不怜悯人，你们看到吗？所以有些时候当我们基督徒在一个的处境一个观景的时候，有时候有多重的律法是要我们考虑的，而我们有限的人是不能在同一个的时间里面来实现这两个的律法。打个比方，当时候的祭司是不可能说又不给你吃橙色饼，又不让你又可以怜悯人怜悯你，因为当时候他已经没有其他的食物了，所以他给他吃的话，他就犯了就是什么把人普通人不可以吃的橙色饼给他吃，但是如果他不把那个橙色饼给他吃的话又怎么办呢？他就犯了另外一条的律法，就是不怜悯人。所以我们活的世界不是这么的简单哦，所以有时候是要很小心的来考虑考量。所以在旧约里面就有很多这样的case law case study 哦，就是个案，让我们来反省怎么的来应用上帝的话。所以旧约里面有可以让我们得到很多的智慧哦。OK， 现在我再慢慢的解释，你们可能会慢慢的更加清楚哦。所以亲爱弟兄姐妹哦，我们有时候要考虑一样东西我们知道就是在我们看这个之前，我们圣经是不是教导我们每个人要祝福人？是不是？我们应该要祝福人，对不对？对哦。但是你知道吗？圣经说，在有一些的情况之下，你祝福人，人家会把他当成咒诅，你知道吗？你祝福人还会变成咒诅，你们知道吗？好，现在我让你们看到，在不同的处境和不同的内在光景的时候，你死死板板的使用律法的时候，你以为你在遵照神的旨意的时候，结果你是其实是远离律法很远很远的。打个比方啊，在箴言27:14，清晨起来大声为邻舍祝福，就等于是咒诅他。为什么？上帝的话告诉我们要祝福人呢，但为什么在这里的时候就等于什么咒诅他？为什么？为什么呢？为什么祝福人变成咒诅？因为那个处境是什么？打个比方啊，我是你们的牧师，你们早上5点。我打电话给你们，嘿，陈旭姐妹，我祝福你。第二天我4点早清晨的公鸡还没有起来的时候，我打电话给他，哎，清安，我祝福你。你们就心里就咒诅我这个死人牧师啊，对吧？你打来是不是祝福我？是什么？咒诅我。所以你在应用律法的时候，你要考量规范的角度，律法说什么，你要考虑那个处境，不能死死板板的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结果你就很像法律上的人这样，就是那个头脑转不过来。内在的角度，那个人你这样行的时候，他到底内心中怎么的想。好像我如果每天5点早上你是我的邻居，我说我大喊唱诗歌，然后我祝福你，你说哇这个人神经病，7早8早公鸡还没有醒你就唱诗歌来祝福我，他内心中会怎么想？你在咒诅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为什么我在台上的时候有时候不能给你们太过仔细的应用，你们很喜欢讲应用，但是我告诉你们，在台上是最好是不要太乱讲应用。为什么呢？打个比方，我们只能最好传道人最好只能告诉你说你们要爱妻子，但结果你们不要就说哎呀没有应用，只是爱妻子，爱妻子就是那个应用。如果我把那个应用变成很细条 OK， 爱妻子就是什么？第一你要买花给他，第二你要吃烛光晚餐啊，第三 啊，那可能买一个 Hello Kitty 给他，这个 Hello Kitty 是我太太喜欢的 Hello Kitty。我这么讲了出来之后，你回到你的家中，你这样做的时候啊，你可能你老婆气到半死。烛光晚餐这么贵，啊，花几百块钱吃烛光晚餐，买一个花的一下死掉，结果他反正觉得是什么，你不再爱我，你在害我，你在浪费我的钱，明白吗？所以每一个的家庭，每一个的人都不一样。所以在台上的时候，我给的应用不能是就是说一二三四五，你们要回到你们的家中，按着上帝的给你的原则原理自己去想应用，这就是要求智慧，要应用，好，明白吗？不然我就很容易就给你们很多的应用了，应用是很容易想的哦，但是想了出来，结果其他人说，这个行不通，那个说这个这样做一定死，所以只有一些人可以得到益处而已。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思考的基督徒，回到上帝的话语里面来思考怎么的来应用上帝的话，上帝的律法哦。所以再给你们个例子，如果你说我爱我的老公，我怎么爱他呢？通常老婆说爱老公呢，就是煮菜要少油少盐啊，只有菜。我告诉你，你每天这样煮饭，少油少盐，只有菜，我跟你讲，你老公就说哇，你在咒诅我。你在刻薄我，你在害，你在你不再爱我，真的。所以我们要思考，明白吗？要思考处境，那个你在那个的环境，那个环境那个处境是怎样，那个人的内心还有你内心的动机是怎样，那个内心的感受是怎样，然后你再看上帝的话怎么说，然后三个的角度，然后你才来行，明白吗？所以上帝的律法不是死死板板的。如果你死死板板的话，你一定是变成很不智慧的一个的人了啊！我以前就是这样，所以我一直求上帝给我智慧。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求上帝加智慧哦。那你说我糟糕了，我听了之后我变成我更不懂要怎么行怎么办？至少我们有教会，有弟兄姐妹，我们一同的来商量，说我有这样的处境，我有这样的光景，然后你可以商量，你们也可以找我商量，就是这就是一个肢体的一个的作用。好，明白吗？所以我鼓励你们去小组，就是这个意思。小组里面可以得到共识，来扶持，来帮助，来彼此的建立这个的功用。好，我们来再给你另外一个的例子，考虑内在的角度哦。打个比方，在内在的角度的时候，我还没有给你看这个投影片的时候，施舍帮助人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在犯罪？一个人在施舍帮助人，听清楚啊，你施舍帮助人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同时在犯罪？你有没有可能就是你在祷告上帝的时候，上帝也是不悦纳你的祷告的？上帝是不是吩咐我们每个人要祷告？是，上帝吩咐我们每个人要祷告，上帝喜悦我们祷告，喜悦。但是有些时候上帝不喜悦我们的祷告啊，上帝也不喜悦我们的施舍。为什么呢？因为内在光景出了问题，就是你内心的动机不对啊，看到吗？这三个角，像我一个角一个角一个的角度一个的角度让给你们看，像我看内心的角度。所以在马太福音六章二节哦，因此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到处张扬，好像伪君子在会堂和街上所做的一样，以博取众人的称赞。这个人为什么要施舍？他要人称赞他吗？明白吗？所以耶稣说这样的人是怎样，好像什么伪君子，这是新译本的翻译，和本的翻译是假冒为善。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你的动机是什么？上帝也会考量在内的，明白吗？不是说我施舍就是上帝的律法，我就是对的，不是的。上帝要考量你内心的动机到底是什么。第五节，你们祈祷的时候不可像伪君子，和本翻译成假冒为善，他们喜欢在会堂和路口站着祈祷，好让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到他们的赏赐了。所以我记得我以前的时候，我在一些的教，我就看到有一些人，他们特别的圣洁的，就是那个女的裙子也穿得长长。这我不是说论断了，我说我不知道了 ，OK。但是他给我的印象就是说很圣洁的，每天都祷告，每天祷告。然后每个人不祷告的时候，他就好像。他给的那个举态那个表态就好像有点鄙视他一样，就是说他是特别的，你们这些都不祷告的人。当然我不知道他内心中在想什么，但是我要告诉你们哦，上帝知道。所以我不能可以说他一定是假冒为善了，但是我是说如果他内心是这样的话就很危险了。很长的时候我们做东西都是在外在外表的， 那结果我们行这些的律法的时候，却不是不合上帝的心意的。好，我们来继续看，耶稣讲完用了大卫就是吃了陈设饼而没有罪的这个的例子来反驳法利赛人之后，再用第二个的例子，耶稣用了第二个的例子，第二个的例子在第五节里面，我们一起来看。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在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所以耶稣说律法上记着，律法上记着就是摩西五经，摩西五经里面记着就是祭司他在安息日要做什么，安息日的时候祭司一定要做工的。然后结果耶稣说这个的祭司什么犯了什么安息日，耶稣 有没有说他犯法？有，他犯了安息日，但是什么还没有罪，你看到吗？他违背了律法，但是却没有罪。然后耶稣问法利赛人，你们没有念过吗？因为法利赛人是懂圣经的，他们就好像每个是有 PhD、in theology 就是神学的博士一样，但是他们不明白背后的精神。圣殿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当时候的圣殿啊，就是当时候这是所罗门的这个圣殿，然后西律 后来被毁了之后，西律再建一个圣殿更大，这是所罗门的圣殿哦，是很雄伟的。啊，有时候有些人就会说，啊，为什么花这么多钱建这么大的，浪费这么多的钱？不是的，上帝值得是最好的，我们要把最好的献上给上帝，这个才是真正的一个的啊敬畏上帝的一个的心态哦。所以啊，当时候祭司他们就要在这个圣殿里面来值班哦，在会幕里面值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思考的律法的时候，你要明白一样的事情，为什么就是这些的祭司触犯了安息日之后却没有罪？因为祭司需要在安息日做工，侍奉上帝也是上帝的要求，守安息日也是上帝的要求，两个要求同时在同一个的时间里面出现的时候，你要做出什么选择，明白吗？所以在做出选择的时候，你要明白一个的真理，就是律法上有不同的重要性。 Okay, there are weightier matters of the law, 明白吗？所以在马太福音23章23节，虚伪的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呢，你们有祸了，你们把薄荷茴香金菜献上十分之一，却忽略了律法上更重要的。 OK, 在圣经中，在旧约里面是要把这些好像打个比方献上十一啊十分之一啊，这些都是律法上的要求，但是耶稣则被法利赛人他们忽略了什么？他们忽略了更重要的，他们忽略了更重要的什么东西呢？就是正义，和本翻译成公义是啊，我觉得是更美的，公义、怜悯和信实，这些是更重要的，是你们应当做的，但其他也不可以忽略。所以在圣经中你就看到律法是有不同的程度，有更重要的，有更轻的。所以守安息日跟祭司要守安息日跟祭司要在安息里面做工，哪个是更重要的？哪个是更重要的？祭司要守安息日跟祭司要在安息里面做工，哪个是更重要的？当然是要做工，因为不然的话整个的圣殿谁来看管，对不对？他不是犯了更大的罪，明白吗？所以耶稣就问那些的法利赛人，难道你们没有把这个经读过吗？所以他们这是 真的就是很可怜的，这些法利赛人他们不明白神的话语。所以在第 六节的时候，耶稣就继续的告诉他们说，我告诉你们，就是这些法利赛人说，这里有一位比圣殿更大的。所以有谁比圣殿更大的？有谁比圣殿更大？祭司会比圣殿更大吗？不是，只有上帝是更大的。这样耶稣说这里有一位比圣殿更大的时候，他在讲什么？他自己，他的意思是什么？他就是上帝。但法利赛人可能听不懂他讲什么，他其实就是在讲说他是比圣殿更大的， 所以他最后耶稣也说他就是那安息日的主，其实慢慢的就指出他就是那一位的上帝啊。所以在第七节的时候耶稣继续说，如果你们明白就是旧约的先知的这个的教导，我喜爱怜悯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就不会把无罪的定罪了。谁是无罪的？就是门徒了，耶稣的门徒，他们摘那个麦穗来吃，耶稣说他们是无罪的，明白吗？所以耶稣就说，如果你们明白这个旧约的经文，就是我喜爱怜悯不喜爱祭祀，这个其实是耶稣取自了何西亚书六章六节，在他使用了其实是一本何西亚书六章六节这段的经文，我喜爱怜悯不喜爱祭祀的这个的真理哦。在这里的时候你就看到有两个的律法，先知这样提的时候其实有两个的律法，一个的律法是怜悯人的律法，另外一个的律法是什么？就是祭祀的律法。祭祀的律法就是the ceremonial laws of sacrifice， 就是你要献祭啊，守安息日啊，要杀牛杀羊，这些的就是律法中的要求。所以上帝说什么？我喜爱什么？怜悯不喜爱祭祀，就说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怜悯人是更重要的律法，是他们要守的。所以上帝不是说那些的牛羊在旧约的时候他们不用献了，不是，他们照样还是要献的，但是上帝就把透过先知把他的心态表明说他是更喜爱人来怜悯人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守律法的时候你们要记得，你们守律法的时候到底有没有怜悯人，到底有没有爱人，这个是律法背后的精神哦。不然很容易的律法就变成我们用来控告人，用来觉得自己很圣洁的一个工具哦。结果是我们犯了很大很大的罪哦。所以我们求主真的是结果真的是怜悯我们。所以在第七节的时候，耶稣就责备他们哦。如果你们明白，英文是说 ，and if you had known， if you had understand， 如果你们明白。所以结果你就看到法利赛人真的他们是教律法却不明白律法，结果这是很可怜的一件的事情哦。你们知道法利赛人他们犯了什么律法吗？在整个的事件里面我讲了这么多考你们，法利赛人犯了什么律法？是了，很好，不怜悯人的律法。所以结果这个的律法结果是在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可以看得到，先知书里面撒加利亚书七章九节也可以看得到。所以在利未的书信里面利未记就是摩西写的摩西律法五经的时候，这里就写到说，不可报复也不可向你的族人怀恨，却要爱你的邻舍好像爱自己。爱你的邻舍好像爱自己，这个的律法是我们熟悉的，对不对？在新约里面经常的强调，对不对？其实在旧约里面已经这样的教导了。然后结果法利赛人他们有爱人吗？没有，他们只是用律法苛刻的来看人有没有这样行这样行这样行，结果他们就违背了律法背后的精神。撒迦利亚书七章九节，你们要执法公义，个人要以慈爱和怜悯待自己的什么弟兄。所以你看到法利赛人他们有怜悯人吗？没有，结果他们指控人没有守律法的时候，他们结果是自己不守律法，他们没有爱人的心，他们没有怜悯人的心，这是很可怜很可悲的一个的事情哦。好，我们来继续看第八节，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日是上帝的吩咐，这样这安息日的主是谁呢？有谁可以做安息日的主？先知可以做安息日的主吗？不可以。摩西可以做安息日的主吗？不可以。有谁可以做安息日的主？只有上帝。所以因为人子就是安息日的主，这个人子是谁？这人子就是耶稣，又是每次就说他就是那要来的人子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因为这个我待会要给的一些例子都是其实是我以前有犯过的毛病，而且是可能我不断的一直要提醒我自己的，所以我希望提醒你们大家哦。现在我给一些的问题来问你们哦。如果有一个人他用鸦片哦，他有没有犯罪？鸦片是毒品，对不对？你用鸦片是不是犯罪？看他怎么用。 啊，这比较聪明了啊，要看他怎么用。打个比方，如果你现在在战乱的时候，你没有医，没有药物的时候，结果疼痛的时候，你只有鸦片，你要不要给他用？要，你要给他用鸦片，用鸦片是不是犯罪？不是，导致亚会告诉你，鸦片也是在药中有些药是有鸦片，对不对 ？Opium, right? Am I right? 错的话要指正我，因为他是医生，他这里他权威是比我更高的，所以你要看你的处境是什么，你不要说啊。就是这样，就是犯罪，不一定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再给你们一个例子哦，如果一个人他经常没有交十一，十一就是上你赚了100元，你要给上帝10元奉献给他。有一个人他是经常不给十一的，另外一个他是经常给十一的，每一天的每一个月的中心给十一。这样我要问你，哪一个比较爱主？哪一个比较爱主？你会说，当然是那个每个月给十一的嘛，对不对？不一定啊，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经常没有给十一的，他每个月只赚300块钱，他家里有5个人要养，你叫他怎么给十一？反而是教会要帮助他。但那个每个月给十一的那个，可能他是一个月赚2万块钱，然后他只放2000块钱，他说我很爱主，不像那个人都不给十一的，你看到吗？所以你要看你的内心的光景是什么，你的处境是什么。我再给你们例子哦，你们知道吗？啊，其实做牧师很可怜，做牧师很多东西不能做。啊，有一些人会说牧师不可以带 Rolex， 你知道吗？以前我告诉我的，看到我的朋友，啊，一个传道，他的爸爸送了他几只 Rolex， 我说啊，你的那个教会有点传统，你最好不要带，等下你带了，直接给人审判的，一定给人论断。牧师可以不可以带 Rolex？ 一个牧师带 Rolex， 另外一个是没有带表的，哪个比较属灵？哇，戴 Rolex 的牧师一定不属灵的，你知道吗？很不属灵，在贪爱世界，是不是？是不是？那个我告诉你，那个没有戴手表的那个牧师说，感谢主，我为你完全摆上，我连表都没有，我是多么的为主你牺牲的，你看到吗？啊，你说戴 Rolex 就不属灵啊？你知道唐崇荣牧师他有几只 Rolex 吗？他属不属灵？属灵吗？你们当然讲他，我讲唐崇牧师，你们不敢讲他不属灵吗？对不对？那你们知道他有几只 Rolex 吗？他可能有几辆 Mercedes 啊？当然他的 Mercedes 是旧的，还是 Mercedes。所以不要用外表的东西来衡量人，来论断人。所以我们很常的时候用外表，我们最会用律法来论断人啊。你用律法来说，哎，这个人就是这样，那个人就是这样。但我们从来不用律法来看自己，我们不用律法说来真正的来帮助人，来怜悯人，这是我们罪人的一个光景。再给你们例子啊，牧师讲道可不可以 穿牛仔裤？可以、哦、不一定哦，你去一些教会，你牧师穿牛仔裤穿 T 恤上台啊，哇，这个人不敬虔，不爱主，不把最好的献上，你明白吗？所以你有一些的我要去一个地方聚会的时候，那你会说不可以穿 T 恤啊，然后一定要有领的，但是结果你回到圣经中看来说，这个从来都不是那个的要求的。雅各书里面是什么？有穷人他的衣服什么破旧散烂的时候进来啊，你知道吗？在雅各的教会的时候是有这些人，就是他们做的破破烂烂的，他们没有，他们不是说哇你要穿到最好最美的，不是的，这些都是什么外在的东西哦。而外在不能来用来衡量说这个人属灵或不属灵，爱主或不爱主，这个人到底有没有犯律法或不犯律法。所以你们要衡量人的时候，你们要小心，因为很多的处境是我们不知道的，因为那个人的内心的光景是你不知道，你不能够明白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非常非常小心哦。所以如果有一个人他每天进食每天祷告的话，他是不是比较属灵？是不是？不是的，你们通常不是这样的吗？你看到没人讲说哇这个人每天祷告每天进食一定很属灵的，没说哇这个人很属灵，每天进食每天祷告，对不对？这就是你们的看法。但是圣经中的时候你要小心，你知道吗？所以在路加福音5章33节，他们就是这些经学家和法利赛人，他们说约翰的门徒什么常常进食祈祷，法利赛人的门徒就是我们的门徒也是这样，然后他说你的就是耶稣你的门徒却又吃又喝， 他们就是在做什么？用律法来审判人，来论断人。那结果他们，结果就隐藏了他们其实内心是很多很多的骄傲，他们犯了另一个的律，就是不可骄傲的律，所以结果他们是很可怜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当然我们不要笑他们，因为我们很长的时候也是这样。今天我们比他们好，是因为耶稣基督怜悯我们，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所以耶稣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就不再定罪了。所以总结今天整一个的教导，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像法利赛人，只要律法不要上帝啊，只要行为不要上帝，这是不可以的，这是不能的。所以律法是不能帮助我们得救的。今天能够得救，真正的不能，真正的不再被定罪，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所以在罗马书八章一节说，所以保罗就给了总结，整个因信称义的总结，他说，所以现在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就不被定罪了，上帝不再定我们的罪了，这是一个事实，上帝不再定我们的罪了。就好像家中的孩子，他们不管怎么不听话，他还是你的孩子，你绝对不会说啊，他犯了每天犯了这么多的律，他不是我的孩子，你不会这样说的，明白吗？所以因为耶稣基督，我们成为天父的儿女，天父一定会看顾保守我们到底，只要我们真心相信，他一定会看顾我们保守我们到底哦。所以罗马书八章一节说，不再被定罪的 therefore no condemnation， 上帝不再定我们的罪了。但不代表就是说你可以无法无天，上帝会要求你改变，你不改变，上帝会帮助你改变，上帝最厉害帮助人改变啊，我这一生他就每次帮助我改变，每次他改变我的时候我就痛啊，我痛的意思就是我不好受。所以你慢慢的，你信主越久，你就会发现上帝每次用你环境，用你遇到的人，遇到的事情来什么塑造你，改变你。上帝是最厉害改变人的，所以我们小心啊，律法是不能改变人的。 The law cannot change one person's heart。打个比方啊，在我家中有两个孩子，我是挺严的，因为他不听话的时候啊，我是打屁股的，打屁股的时候是有一条线的，一条疤的，红红的，然后我再跟他擦药啊。幸好这里是新加坡，如果我在美国的话，要肯定要坐牢，在纽西兰要坐牢。但是给他们律法，就说不可以做，不可以做，要这样做，要这样做，不能改变他们的心的。It can never change their heart。真正能够改变他们的心只有上帝，所以我只能每次提醒他说，你要真正改变你的心，你要来到上帝。 Only God can change our heart, Only God can help us, 只有上帝能够帮助我，不然律法只能变成它是很表面的，明白吗？所以我在的时候我的孩子是比较听话的，我不在的时候他的那个脚就出来哇。所以这个是我们长大的时候都知道的吗？在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爸爸在的时候就规规矩矩，哇，以后慢慢长大的时候，爸爸都不知道的，我在外面做什么就是什么。所以你们看到自己的孩子有时候这样的时候，你们要回想以前你们也是这样的，所以你们要耐心等候，多为他们祷告，不要气馁，不要伤心哦。上帝有他的慈爱，上帝有他的怜悯哦，上帝会带他们回来。所以另外一个的总结呢，就是我们不要像法利赛人，不明白律法的用意跟精神哦。律法的用意跟精神是什么呢？What is the spirit of the law? What is the purpose and the spirit of the law? 啊，怜悯人很好啊。还有呢？爱人啊，对，怜悯人，爱人很好。还有吗？律法的精神是什么？ What is the spirit and the purpose of the law? 爱神，很好。所以第一就是要爱神，要荣耀他；第二就是要爱人，怜悯人。所以律法的益处，律法的精神都是为了爱神爱人的。所以在马可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有一个经学家听到他们的辩论，觉得耶稣回答得很好，就来问他诫命中哪一条是第一重要的。耶稣回答，第一重要，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主，你要全心全性全意全力爱主你的上帝，这是最重要的，爱上帝。其次 secondarily 啊，就是 the second is 要爱人的爱人如己，就是你要怎样的怎样的爱人呢？好像把他当成自己这样来爱他，这就是律法的诫命的重要性，律法的精神啊。所以再也没有比这诫命这两条更重要了。所以在提醒你们，你们在回去应用的时候，要考虑这三个的角度。圣经中有很多处境的角度，就是在不同的处境里面处境里面律法有不同的应用，你要回到圣经中来看。圣经有没有教导我们可以杀人？不可杀人，对不对？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十诫，对不对？但你知道在圣经里面有一些的个案是容许人杀人的，有没有？有。打仗还有呢？还有什么？审判官可以判人死刑啊。以前旧约的时候，凡是就是不尊重父母的，就是亵渎，就是为忤逆父母的，父母可以拉到他到长老面前，然后长老判他死刑，然后用石头把他打死的。旧约里面有这些的个案处境。然后你要看内在的光景的时候，你要怎么审核内心呢？你要回到圣经中看，内心会告诉你哪一些内心的光景是符合神的心意的，纯正的动机，为了要荣耀神，为了要爱人。所以这个也是要回到圣经中看。所以为什么圣经说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为要教导人学义，这就是这个的益处。所以我们回到圣经中来不断的反省，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要怎样的心啊？当然我们不能靠律法得救，但是身为天父上帝的儿女，我们要守律法，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因为他是圣洁的上帝，我们是他的子民哦。所以亲爱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祷告求智慧哦。你可能听了之后还是不会应用哦，但最起码你知道不是这样死死板板就是呆呆板板的这样的来应用啊。但你就要不断的一直的不断的反省啊。打个比方，以前我记得有一个的例子，很好的例子啊。如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你是德国人，然后纳粹人要就是 Nazis 哦，纳粹人要抓犹太人，然后有一群的犹太人是你的好朋友，刚好他藏在你的家，刚好纳粹人敲门的时候，打开门的时候，他说有没有犹太人藏在你的家中？刚好你把他藏在你的饭桌下面的那个的地窖。在此时的时候，他问你，纳粹人说你有没有藏犹太人？你要说有还是没有？啊？我告诉你，真的吗？你要讲骗话？啊？你要救人？你知道吗？以前我比较高尚一点，以前我是认为一定要讲实话，不能讲骗话，就要讲有。上帝如果要保护他，一定会保护他，不然他就给他死，不用紧的，上帝会负全责。但是我绝对不可以犯律法。I shall never lie in all circumstances. 但是你回到圣经中来看哦，圣经有很多处的个案哦，都是他们有用撒谎来救人的。打个比方，接生婆他在法老面前撒谎，然后结果救了以色列的那些的婴孩。再打个比方，妓女拉赫他撒了谎救了那两个的探子。再打个比方，大卫他在逃亡的时候，他在那个王的面前他装疯，他骗他，明白吗？所以当然你说绝对不可以撒谎的话，我敬佩你，我敬佩你啊，我不会说你不对，我不敢说你不对。OK， 但是圣经中是有各种各样的那个处境来给我们真的用智慧来使用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听完这个的时候，这个的例子，其实这个例子是我不太想讲的，因为我怕你们讲了之后，以后你们每次撒谎的时候，你们就拿这个来遮盖自己了。啊，上帝是讨厌人撒谎的，先告诉你们，上帝讨厌人撒谎，因为他是真理的上帝，但他不喜悦人撒谎。但是在某一些的情况之下，为了要救人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做。OK。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求上帝赐我们智慧，在每一天懂得如何的来行他的旨意，如何的明白遵守他的律法，明白律法的精神跟用意哦。 不然我们很长的时候，我们变成一个法利赛人一样，我们不明白，我们只用律法来定人的罪，我们不怜悯人，我们也不爱人。所以我们各自的我们祷告，然后我们自己回应我们的主。